Hello， 大家好，我是任俊哥，欢迎来到6月23号的每日灵修。今天我们的读经进度是《使徒行传》的22章。这几天我跟我的小孩，就是我回到家之后，我就问我的小孩说：“欸，儿子啊，你要不要跟我出去走一走？”然后他一开始说：“好啊。”然后好希望爸爸可以陪我出去走一走这样子。那可是过了没有多久，就是马上我太太就跟他讲说：“欸，儿子啊，你不是说要在家看影片吗？”那我儿子马上就说：“爸爸，那我留在家里好了，我要看影片。”我就说：“你真的不陪我出去走一走啊？”其实我出去也不是带他去什么地方，因为那天蛮想要出去外面骑着车祷告的。那我就想要说啊，带我儿子去那些田里面这样子。那我儿子就非常狠心的拒绝我这样子。不过我想很多时候我们不也是这样子吗？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停留在我们原本的地方。我们说我们想要跨越，但是我们一想到那个家里比较舒服，或是我们就是大部分的人，包含我在内，我们都会想要停留在让我们觉得比较舒服的地方。跨越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但是今天想要跟各位谈的就是跨越的呼召。上帝的呼召有很多种，那呼召大概对很多人都很抽象。可是呼召其实我举个例子，像上帝呼召我成为别人的先生，上帝呼召我太太成为人家的老婆。那上帝呼召我们成为爸爸妈妈，那上帝也呼召我们有一份工作，以前是在门诺医院的资讯部，那现在是在教会里面当传道人。那我觉得每一个呼召都是需要跨越的，几乎没有一个呼召是不需要跨越的。不管是我刚刚讲的，就是丈夫啦、太太啦，然后人家的就是媳妇啦，那等等这些我觉得还有当人家的爸爸妈妈，然后还有职业，每一个呼召几乎都是需要有跨越才有办法去到那个终点站的。所以我觉得第一个要跟各位，一共有三点要跟各位分享。首先第一点是回应呼召要跨越习惯，第二个回应呼召要跨越族群，第三留下来或我跟你走。我们一个一个来看齁。首先跟各位分享回应呼召要跨越习惯。第三节保罗说：“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长在这城里，在加玛列门下，按着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好，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其实这段经文其实在表达一件事情，就是保罗他跟听众讲说：“我也受过，我是受过保罗是受过严格而且标准的旧约的训练。保罗他是受过严格而且标准的旧约的训练，他是在法利赛门下的一个非常有名的老师叫加玛列。我们可以去想一想，就是有点像是说我们台湾最有名的大学台大法律系底下的陈教授底下当学生，假设是这样子啦齁。那他就是非常的优秀，那他也是按照这些旧约的标准，那他其实是在表达我是照旧约讲，我是一个虔诚的人啊，我的祖宗是这样子，我的家世背景就是这样子。第四节，我也曾逼迫奉这道的人直到死地，无论男女都所拿下监。我以为只要跟我一样习惯在犹太人的这个圈圈里面。保罗他这边讲的不是他可以抓随便抓所有的人，他其实是抓犹太人。那他觉得只要跟我一样保留在这个圈圈里面，或是保留在原本的这个习惯里面，那就是侍奉上帝。他是这么觉得的。十一节，我因那荣耀光的荣耀不能看见，同行的人就拉着我的手进了大马士革。但是当保罗他遇见上帝的时候，他遇见耶稣的时候，那个显现其实有一个很明显的象征性的意思，就是上帝使他看到真正的光。他以前好像就是整个人都在世界的光里面，但是这个世界的光他终于看不见这个世界之后，然后也就是说他平常习惯的肉眼， 那看不见之后，他才可以看得到，他才可以看到上帝要他看见的。各位，你知道哈？我大概几年前，我刚回来服侍没有多久，因为可能因为过度劳累吧，那医生就帮我配了所谓的舒压眼镜镜片啊，其实就是多焦点的镜片呐，好不好？讲白话文就是，我前面是往前面看是近视，我往下看是老花，大概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那我要表达就是说，其实当我发现我有老花的时候，我真的还蛮不习惯的。我还没四十岁那个时候，我就很愤愤不平，然后我就真的不习惯，因为看东西我就要靠得很近，而且还要把眼镜拔掉。所以其实我觉得，当我们你看我们肉体的眼睛，我们当我有老化，我就觉得说哇，我要花好长的时间去适应这样子。可是适应到现在，那我也觉得说，还蛮习惯的了这样子。我会觉得说，其实每一个呼召，就像我刚刚讲的，不管是你的工作、你的父亲、你的母亲，然后当人家儿子、当人家儿子、当人家女儿，其实也都需要适应，那都是需要跨越、不断的去成长、不断的去跨越原本的习惯的。其实讲到呼召的话，我就觉得说，我刚来花莲的时候，我就常常跟上帝讲说，哇，我以前是待过高雄的，我待过台南。高雄待了高雄，高雄是在乡下，待了16年，然后我就到台南市待了4年，然后我又在新竹的大学，然后待了快7年的时间。那我刚来花莲的时候，我就跟上帝说：“哇，超不习惯的这个。”我新竹的牧师跟我讲说：“反正花莲到哪里都很近，才怪！那个从东华骑过来聚会要半个小时，好不好？超过有时候超过半个小时。”所以刚来花莲的时候，我记得第一个礼拜我哭哭啼啼的，然后觉得跟上帝一直哭说：“哇，你怎么带我到这边来？我超不习惯的啦。”但是其实回应上帝的呼召，要到这个地方，早在还没有来花莲之前，上帝就跟我说：“我要我在这边服侍青少年，然后他为我预备的另外一半就在这里。”那我当然来这边，我就觉得很不习惯，我就跟上帝说：“我是不习惯这里啊。”其实我只是用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跟各位说，单单从台湾的西部到东部来，其实就会需要跨越，就需要适应的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个就是这样子，这一段想要跟各位分享就是这样。第二个，回应呼召是要跨越族群的。刚刚我们讲说回应呼召是要跨越自己习惯舒适圈的那个部分，那但是这个上帝让保罗一口气跨了两个，第一个是跨越他原本的宗教习惯，第二个是直接跟他讲说他要跨越一个他很难突破的障碍，就是他要去向非以色列人，也就是所谓的外邦人，要去跟他们传福音。回应呼召就是跨越族群，十五节说，因为你要将所看见所听见的对着万人为他做见证。万人其实有万族的意思，就是你要起来服侍上帝，对万族所有的人做见证。上帝怎么会这样子预备呢？而且这个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那个是亚拿尼亚然后跟保罗讲的这些话。21节，主就对他，当保罗在耶路撒冷祷告的时候，主对保罗说：“你去吧，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保罗自己原本在犹太教里面，当他遇见耶稣之后，他就最想要传福音给自己的同胞犹太人。但是上帝好像已经让他看见，就是犹太人有蛮大一部分他们不会接受福音，所以他在耶路撒冷里面祷告的时候，上帝就跟他说：“他们不会接受我，你去吧，离开这里的意思，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所以当我们进到这个信仰里面的时候，我们不只是跨越了我们的习惯，保罗上帝还要他跨越他最很难适应的，就是他要跟不同族群的人去传扬福音。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子使用保罗勒？坦白讲我也不知道。坦白讲我也不知道。我来花莲的时候，我一直觉得说，为什么花莲人跟西部不太一样？我在新竹，我们的步调算是还蛮快的。然后我来到花莲之后，我第一件事情就是 我记得那个时候在自学街上，大概晚上八点，现在没有了。晚上八点的出去要想要吃晚餐，因为在西部在不管在台南啊，在高雄我很少回去，那就是在台南市，或者是说我自己常待很久的新竹，晚上八点出去，大概到处都是找得到东西吃的。我就觉得环境不适应，然后我发现花莲人的生当时花莲人的生活习惯，现在有比较晚的。我当时就印象好深刻，我八点从实验室出来，我要出去找东西吃，我发现我得跑到市区来，因为那边的人都把门都关起来了，他们都不做生意了。所以我再接触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这边的族群原住民很多耶，跟西部完全不一样。那我在这，我在不管在我的在新竹，我可以有一群南部的同学，我们聚在一起，就是讲台语。在这边讲台语，大概是很少人会跟你回话的这样子。而且这边族群这么多，那当然就是要用国内的通用语，也就是国语喽。所以我就一直在想，不习惯哎，那就更别讲说两间教会，新竹的教会跟渤海金星会其实也不一样。所以我就一直在嘀咕说，怎么会要我在这里呢？我其实也不知道。可是很多事情我们大概就会只停留在前面两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改变我的习惯，为什么要在这里，我们大概就只会问这两个问题。但是其实上帝有精心的设计。第三个就是留下来或我跟你走，这边我只会读经文二十六节，百夫长听见这话，就去见千夫长，告诉他说：“你要做什么？这人是罗马人。”千夫长就来问保罗说：“你告诉我，你是罗马人吗？”保罗说：“是。”千夫长说：“我用许多银子才入了罗马的民籍。”保罗说：“我生来就是。”为什么会说留下来或我跟你走呢？其实我觉得呼召跟上帝的预备，你注意看一下，我把它归纳一下。保罗他非常熟悉旧约的圣经。保罗是血统上他是犹太人，他的身份上他是罗马的公民。其实所谓的跨越，就是要从这条线，然后跳到另外一条线去。所谓的跨越，就是中间有一条沟。昨天我跟各位分享是代沟，你要跨过去，你要跨过去，那就代表是有交界的。再说一次，你要跨过去，就代表那是有交界的。所以上帝使用那个旧约跟新约的那个交界，他大大的来使用非常熟悉旧约的保罗。你有发现吗？新约的圣经几乎有一半左右都是保罗写的。所以上帝使用一个跨越的人，然后来完成他跨越的事情。那他也是犹太人跟非犹太人的那个交界。怎么说呢？他血统上他是一个血统纯正而且信仰纯正的犹太人，但是他生长在一个希腊化的罗马世界里面，代表说他可以很流利的用希腊化跟罗马化去，而且受过高等教育，他可以很自然的去切换不同的语言。就像今天他是用他就是他本族的希伯来文或是亚兰文去跟当时的希伯来人讲话，但是他不可能用希伯来文然后或是去跟希腊人或是罗马人去跟他们传福音啊。所以他就是在那个交界上面，他也在他的那个城市里面，也就是大树，就是扫罗的故乡，出生的故乡，他其实也就是一个希腊化的，就是他是一个被希腊文化所就是熟悉希腊文化的一个犹太人这样子。所以他很容易，他去到雅典，他知道这些文化，他可以去引经据典的去跟他们说这些什么诗人啊，读的什么诗啊这样子。他可以上帝使用他就是这样子使用的。你有发现吗？跨界就是上帝会使用你过去的人生经验。可是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停留在我们原本的人生经验，就觉得说不要啦不要啦不要啦这样子。那其实 我很多年以前我在身心症里面的时候，我也觉得说我实在太悲情了啊，我很悲情也就算了，上帝还要我走十字架的道路这样子。那可是当然十字架的道路一走，身心症就慢慢慢慢好起来了，因为上帝是活的上帝，他应许我们走十字架的道路，走他的道路的，我们会得着生命。对啊，凡为他舍弃生命的，必要得着生命，不是吗？所以走十字架的道路，走舍己的路，然后背起十字架跟随他，我就慢慢慢慢的真的找到什么是真正的自己，是按照上帝的蓝图设计的我。哎，我也不知道多年以后，我身心症好了之后，我也不知道现在很多人会有身心方面的问题。我也不知道上帝预备我是一个从小是一个亚斯人，然后一直到2014年的时候我才知道自己是亚斯人。然后我也不知道，我也没有料到过我真的会我有自杀过的经验。就是这些经验好像很特殊的经验，就是帮助我可以去接触那些一般人觉得说不是那么好接触的人。那我个性其实也还蛮古怪的，其实哎呀自己说这样子不用不要别人讲。可是我这样子的个性，服侍学青其实不会太辛苦，真的不会太辛苦。服侍成年人会稍微他们觉得有一点怪的这样，可是对学青来讲，就是我很接受我自己的奇怪，然后反而他们觉得见怪不怪，反正他身边的朋友也比我怪这样子啊。我在疫情的情况底下，我也觉得说，上帝你怎么会使用一个资讯人，然后来服侍全职服侍你这样子。我以前是读资讯工程，我是搞电脑的。那可是各位你看直播的东西啦，然后我又对剪片有兴趣啦，然后天生又对声音很敏感啦等等，这些都帮助我在疫情的情况之下，我懂得怎么用电脑跟网络还有媒体的部分，然后去祝福有需要的人。那我真的觉得这些都是上帝的预备。我想要说的是，我觉得这些都是上帝的预备，上帝没有浪费我人生当中的每一个经验，不是吗？呼召并不是要我们停留在原地，而是要我们去跨越的。那个跨越是跨越我们觉得舒适的地方。那个跨越可能就是在家庭当中吧。有的时候父亲跟母亲，然后回想一下自己年轻的时候，我会觉得会比较容易跟孩子来沟通。当然孩子没有办法去很不容易去理解爸爸妈妈的世界，但是爸爸妈妈把自己就是道成肉身回到小的时候的那个样子。那比方说今天我就跟我的女儿说我以前是很会偷东西的人，我不是教她怎么偷，我是跟她说这些事情就是过去的一些人生的就是我遇到的事情，然后跟她说我会很贪心啊，我会想要又有这个又有那个，我就可以跟他讲说这个就是罪。那当他有类似的状况的时候，我可以跟他提醒，就是这个就会变成我回到我大概我女儿的年纪，然后跟他说我小时候的故事。哎呀，他们两个小萝卜头都听得津津有味。那我会跟他说，其实爸爸没有很特别的地方。我觉得我唯一特别的地方就是我真的是个罪人，但是被上帝用的罪人这样子。被上帝拯救的罪人，所以我会觉得有的时候我的小孩听一听，然后我的故事，然后就是我过去的那些经验，他们反而就刻在他们心板上了。哎，有的时候教起来反而没有那么的困难，这样子。对啊，我很难举一个很实际的例子，但是我总觉得，虽然我是个蛮凶的爸爸，但是有的时候我也会跟他们玩在一起，我会蹲下来看看他们的世界是长什么样子。我也很谢谢上帝，就是在这个亲子关系里面，我觉得蛮多的祝福，就是上帝透过这两个小孩，其实某一定的程度是在医治我那个不太愉快的童年。所以我觉得上帝其实还蛮恩待我的，这是跨越最大的好处。所以想带各位一起来祷告，就是求上帝来使用我，不浪费过往上帝精心的预备，求上帝使用我，让我能够勇敢跨越我的习惯，还有我的原本预设的族群，求上帝使父母亲跟孩子，然后能够彼此跨越，能够彼此交心。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上帝，我要祈求你开我的眼睛，主啊，让我看见，主啊，你为我精心的预备，从小到现在，你为我有精心的预备， 我有预备爸爸，我有预备妈妈，我有预备身边的各样子成长的环境，我有预备各样子吃的东西，我有预备各样子的物质，我有预备的学校等等等等等等。主啊，你的种种预备还有我人生的选择造就了我现在的这个我。主啊，我要祈求你帮助我，帮助我不浪费过往你自己精心的预备，直到有一天这些看似黑暗的东西，主啊，都能够为你所用。我们有的时候人生最黑暗的经历，常常都是上帝最使用我们的那个地方。不是鼓励我们要努力的去犯罪，而是要鼓励在黑暗当中觉得没有盼望的人，主要让他们知道原来有路可以走，那条路就是上帝你自己。耶稣，我向你献上感谢，我特别祈求你，主啊，来使用我，主啊，能够勇敢的跨越我们的习惯，主啊，还有我们的族群，不管是我们的宗教习惯也好，或者是我们觉得在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有许多的小圈圈，主啊，你要我们去传福音本身也就是一个跨越，这样子跨越出去，你就是要我们站在活人和死人当中，不断的为他们来代祷和祈求，并且主啊，帮助我们，我们曾经我们的灵是死掉的，但是因着你的恩典，我们苏醒过来，你就帮助我们站在活人和死人中间，不断的去与你同工，把人的灵魂救赎起来归向你。求你施恩给我们，帮助我们跨越我们的习惯，跨越我们的族群。主啊，我心里面有一个啊，这段时间陪着雅婷一起在做活下生命树，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就是主啊，愿你使为父的心转向儿女，使儿女的心转向父母亲，求你使他们能够彼此的跨越，彼此的交心。奉耶稣的名祝福所有听到这边今天这个分享的，帮助他们都能够勇敢的去面对自己生命当中的这些的脆弱，主啊，并且看见你在他们的家中、父母的身上，主啊，你为他们放下了极美好的预备，求你赐给我们智慧，主啊，跟爱去爱我们的儿女，不惹儿女的气，求你帮助做儿女的懂得父母亲的这样子的用心，并且常常的去说感谢的话，求你施恩给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这个就是今天要跟各位的分享咯，耶、yeah. 就如果你想要回应的话，请你来跟我私讯，然后或者是说你要写在上面也可以，就是你觉得上帝对你有哪些精心的预备呢？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的话，就欢迎你按赞订阅分享哦，我们下次见，拜拜。